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救度众生是我的使命》，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韩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19日。下面是我在三年疫情中怎样救人的修炼体会。一，大疫当前救人忙。2020年中国新年期间，听说武汉疫情爆发，我心急如焚，心想这会不会是大淘汰来了。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的责任就是救人，别无选择。疫情开始的时候，由于封城，人们都处于高度的紧张状态，每当看到冷清的街道、紧锁的大门、街上的行人很少，我的心里特别着急。只要看到人，我就跑过去讲，有人呼呼地走，有人不理睬，有人说，疫情这么严重，你在干啥？我说，我在救人，告诉你解救良方，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只要真心念就会得到神的护佑。他连连的点头。我又告诉他，退出党团队组织，这疫情是共产党战天斗地迫害法轮功招来的，不要与他为伍，赶快退出来。他说，我入过少先队，你给我退了吧。于是我给他起了个化名，告诉他记住九字真言，又给了他一个护身符，他高兴地走了。在粮店门口，我遇到一个50多岁的妇女，她听完真相后激动地说，你是世界上最好的人，疫情这么严重，你还能出来救人，太谢谢你了。我说，你不用谢我，要谢你就谢大法师父吧，是师父让我这样做的。他说，谢谢师父。一下午共退了7个人。儿子看我天天出去很是担心，说，疫情这么严重，你染上怎么办？我说，师父救了我的命。我曾是癌症晚期时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我是师父的弟子，神的使者，必须出去救人。后来他看我天天出去啥事儿没有，风趣地说，妈，你是百毒不侵。二，风雪中救人。东北的冬天真冷啊，天下起了鹅毛般大雪，我毅然走出去，在风雪中看见一个老者，我忙上前和他搭话，这么冷的天你老人家还出来？他说，我有病，在家待不住，出来散散步。我让他念九字真言就会好的，他认真地念着。于是我又问他，入过党团队吗？退出来才能保命。他说，入过少先队，用真名退出。我给他一个护身符，他谢过我，高兴地走了。回过头来，我看见2个人在等车，我给他们讲了真相，他们同意退出，并感谢我大雪天还出来救人。就这样，我3天一共讲退了22人。丈夫同修说，你不愧是师父的弟子。我的命是师父给的，无论风雪交加，大雨倾盆，我每天都走在救人的路上。三，以苦为乐。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为了不受楼区的封锁，我从温暖的楼房搬到室温只有几度的平房。虽然平房很冷，但是它不影响我每天出去救人。我还组织学法小组，和大家一起学法， 交流怎样救人，大家提高得很快，都能出去讲真相，每天都能劝退几十人。有人问我，平房那么冷，还得烧炉子，你不觉得苦吗？我说，只要能救人，再苦再累也值得。有的同修算了一下，一天出去劝退十几人，一个月下来能退400多人，三年中能退15000人。2017年，我从农村搬到城里，大约能劝退3万多人，但是与做得好的同修比，还差得很远，我还得努力勇猛精进。四，危难中有师父保护。救人中也有不顺利的时候，有时遇到骂人的，抓住车子不让走的，有要举报的，还有拿手机要拍照的等等，在师父的保护下有惊无险。最严重的一次是在2022年9月26日下午，我在公路上给一对夫妇讲真相，这时开过来一辆警车，下来两个警察直奔我来。我一看警察来抓人，不能让他们带走，更不能让他们对大法弟子犯罪，因为我包里还有10000元刚换来的真相币，还有三退名单，还有公交卡，这些都不能落在他们手中。我心中有一念，我在做最正的事，是在救人。于是我大步迈到旁边的台阶上，爬到地上把包摁住，求师父帮我，同时向内找，找到了自己的显示心。每天救人很多，起了欢喜心，不注意安全，粗心大意，被魔钻了空子。于是我马上归正自己，一切由法来归正，请师父救我。这时两个警察打电话要送我去医院，又要翻包，折腾半天一事无成。我看他们放松了，于是起来往回走，可是那辆警车紧跟不放，我就在心里求师父让天下雨。这时天真的下雨了，两个警察一看下雨了，天也黑了，就不再跟着我了。就这样有惊无险的在师父的保护下，我安全回家了。多年来有师父的保护，我能平稳地走在救人的路上。如有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站在师父的一边，站在大法的一边。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20号。今生今世作为在住师正法中修炼的大法弟子，是史无前例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那么所承担的责任可想而知。师父在法中也已经告诉我们了，大法弟子能走好每一步，最终兑现自己的亘古誓约，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做到站在师父的一边，站在大法的一边。几年前我在助师救人方面感到很吃力，一天晚上打坐时看到面前出现2行字，站在师父的一边，站在大法的一边，我的心情一下子轻松了。这句话植入我生命的本源，使我懂得了自己境界中应该知道的含义。这句话促使我无条件的同化大法，后来无论遇到了多么大的麻烦和困难，只要想到这句话，都能做到无怨无悔，无执无我，而且那背后巨大的力量加持着我更加坚定。比如 正法为什么还不结束？迫害为什么还这么严重？如果站在师父的一边考虑问题，我们会想，还有多少大法弟子没达到标准？还有多少人没有救下？这是师父的慈悲，给予我们一次次机会。首先自己要抓住这机会，用更高标准修好自己，做好自己应该做的。当看到周围的同修不精进时，或出现问题时，自己就要多学法，严格用法的标准衡量自己，自己修好了才能帮助同修。当看到大法弟子内部有问题、有矛盾时，我们要明白，师父不会排斥任何一个人，是让每个人都能在矛盾中提高上来。当然，那些走向反面的、走不回来的例外。而法中很多更深的内涵只能意会，不易言传。站在师父的一边，站在大法的一边，不少同修也会说，往往却把这句话视为概念。可是一遇到问题，总是站在自己的角度上去对待。至今有些720前的老学员还根本理解不了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我们能真正体会到站在师父一边、站在大法一边这句话的深刻内涵，就能使自己完全在法上了。一个完全在法上的人，就已经完全超脱常人的境界了。那么常人中的什么事还能让我们痴迷执着，把我们拽下来吗？我知道那些完全在法上的同修，在助师正法和救人的事中，都是无私无我的，是不惜放弃自己的一切的，真的一个能顶几十个人。如果哪个地区没有这样的同修，那这个地方损失是非常大的。有一个县城，表面上看一群人也在修炼，可是能真正实修的却不多。后来有一个当过什么局长的老太太，成了这群人的领导，可以任命谁做哪片的协调人，谁做哪片的负责人，指派谁谁干什么干什么，还从学员中集资买车，说是等师父回国时去接师父。后来他们还组织了个红白理事会，谁家父母去世了，谁家儿女结婚了、生孩子了，都要去拿钱随礼。可是参加仪式时，不允许对常人讲真相，只是吃喝玩乐，图热闹。按他们其中的人说，这些人在一起，谁也不谈修炼的事，谁也不谈救人的事，一个比一个圆滑，一个比一个心眼多，谁也不想得罪人，把那个老太太奉为皇上似的。大概这种状态持续了10年左右吧。2019年前后，这个满脑子党文化、领导欲极强的老太太突然去修佛教了，一场闹剧结束了。这群人中多数都是本地学员中有头有脸的人，可想他们给这个地区造成了多么大的损失。今年这里又发生了严重的迫害。修炼群体不是常人的俱乐部，修炼就是要吃苦，能吃苦，耐得住寂寞，渐渐放弃一切人心。越是精进，才越是知道修炼不成的可怕后果，越是不精进，越不知道后果的可怕。有些人修不下去了，就去追求常人社会的幸福去了。师父在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中说，不是人想的那么简单，你想要什么，神就得给你办到，条件是你必须有前世积下的福德，用福德来换取，因为这是宇宙的法理所决定的。但从根上来讲，这不是积福德的根本目的。人生在世多积福德，为的是用来积累铺垫自己回天之路，才是最关键的，而不是为换取人生的一时一世的幸福。师父早在法中告诉我们，我们今生今世的亲人、生生世世的亲人、天上的亲人和众生都在等着我们救度。寂寞、苦难是我们在修炼路上的关，我们在修好自己，同时也是在救度众生。个人认识层次有限，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走出情感漩涡，在修炼中提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20日。第一次读转法轮时，我才工作没多久，看完大法书，我就知道这不是一般的书，为我解开了许多人生迷惑的地方，我好像一下子明白了很多，太神奇了。读完师父的十多本著作，我发现自己的人生观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第一部分，修心断欲，走出情感漩涡。得法时，我还未成家，结婚后，我面对的矛盾多了起来，丈夫是个暴脾气，不会心疼人，而且缺乏家庭责任感，情绪化严重，翻脸比翻书还快，说话很粗鲁。我的父母都很和善，在娘家我哪见过像丈夫这样张牙舞爪的阵势。我用大法的法理克制自己，发生了好多触及到心性的事，我都是流着泪忍过去的。疗愈我心灵创伤最好的灵丹妙药，就是听师父的讲法录音。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随着一批又一批大法弟子去北京请愿，我悟到作为大法弟子应该义不容辞地站出来，证实法轮大法是正法，师父是清白的。可我走出这一步也是很艰难的，稳定的工作，幼小的孩子，周围人的非议等等，这些都是要面对的。我静下心来权衡，大法在蒙难，师父被诋毁，能在万年难遇的法轮大法中修炼的生命是何等的幸福和荣耀，难道这些眼前的利益还放不下吗？从北京正式法回来，我做好了离婚的准备，可丈夫没有出现我预想的狂暴行为，出乎意料，他却顶着家里亲人的压力维护起我来了。此后我成了被严管人物，来做转化的人轮番上阵，我拒绝转化，被非法关到所谓学习班，写转化心得时，我只写法轮大法好的内容，单位也派很多人来我家劝说，在他们看来我是一时糊涂，胳膊拧不过大腿，别犯傻。这期间丈夫做到了不配合有关人员打压我迫害我，在家里只要我的心性到位，丈夫除了有迫于压力担心我的情绪外，也没有过分难为我，硬是陪我一起顶住了亲戚朋友的非议，而且也没有表现出很恐惧的样子，这让我暗暗替他松了一口气。丈夫虽然平庸而且脾气坏，但是在大法这件事上他确实摆正了自己的位置。一直以来我把学法和发正念放在第一位，中午发正念的时间往往赶上饭点，迫于当时家庭环境还不能够自由练功和学法，我想办法尽量不落下全球发正念时间。从这件事我体会到了，大法弟子想要走什么样的路自己说了算，如果符合人选择了退缩，虽然能保住暂时的利益，可接触到我的人生命明白的一面不是真心说我好，如果选择神的一面参与护法，不同的人虽然会给我制造很多磨难，可生命明白的一面在内心深处对大法弟子是佩服的。如果修炼人一手抓着人，另一手抓着神不放，这么东拉西扯是最痛苦的。我悟到去北京不是求结果，而是决裂人，剥离人这一层千丝万缕之情，而后能轻装上阵，向神的目标迈进一步。我父母遇事爱论理，泡在里面的我也学会了遇事爱争个对错， 可婚后我恰恰碰上了不论理瞎搞理，而且都是理直气壮认为自己啥都对的丈夫，真是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了。当时我的想法很简单，只要丈夫不干涉我学法练功，怎么都行。丈夫天性懒惰，爱享受，不顾家。我洗衣服时，大孩子在我边上哭闹，小孩子在一旁也需要人看护，可他像没看见一样，自顾出去玩去了。在这样的情形下，难免矛盾不断有，而且往往每次的家庭矛盾硬是被丈夫胡搅蛮缠地扯到我修炼大法上去了，我会不由自主地和他争得面红耳赤。丈夫是个大老粗，说动手就动手，如果是在我修炼前，一天干三仗都不为过，离婚是必然结果。而且按他自我为中心的衡量结果，他还会把责任都赖在我身上，不会轻易放过我。可现在我是一个修炼人，不能用常人的理来衡量，出现这样的事，肯定有我要修去的执着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这一法门就是直指人心，在个人的利益上，在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当中，能不能把这些问题看淡看清，这是关键问题。法理我明白，可真正做到不动心，我还是一个跟头接着一个跟头走过来的。丈夫不思进取，浑浑噩噩，吃喝玩乐，乐此不疲。有一天，他亲自告诉我，他外面有一个女人很爱他，想跟他好。尽管这些年修炼中，我的心性提高了很多，可碰到这样的事，对我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我有些始料不及。当时，我面对的是受雇于人的工作压力，孩子小，生活的压力，大法蒙难，揭露迫害，讲真相的使命。我心乱如麻，想挽回，可丈夫不屑一顾，一意孤行。看来情是最靠不住的了，我决定选择忍。我从情感的漩涡里走出来，感到一下子竟松快了许多，而且经常少一个爱找茬的人在家，反倒觉得日子过得更省心了，学法也更近了。同时，我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产生了断舍情欲的念头。大法给了我无穷的力量，保护我不受干扰。在这20多年的家庭磨难中，我经历了一开始的含泪无奈而忍，到能发现自己的观念不符合法而忍，再到我能为丈夫真正着想而忍。有一天我练抱轮时，脑中闪现丈夫是一个常人，这么多年跟我不离不弃，承受了这么多的点点滴滴，我流泪了。我现在对丈夫是超越情感的慈悲之心，好像以前的那些糟心事乱事没发生过一般。我坚持发正念，清除丈夫空间场中的败坏物质。他变了许多，无故无理取闹的次数在减少，也能主动去厨房烧菜做饭了，家庭有了和谐的氛围。第二部分，讲真相，助师正法。我去北京正实法回来没多久，大法弟子很快进入了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时期。我地区的真相资料完全靠外地同修供应，明慧周刊大家轮着看。当我知道大法有自己的网站时，很惊喜，对电脑一无所知的我马上决定凑钱买电脑，自己学上网。每次打开明慧网页，看见师父在山中静观世间的照片，那种幸福的感觉就像一盏明灯，在残酷的岁月里指引我一路前行。我学会了打语音电话，发真相彩信，刻录真相光盘， 又买了一台小型家用复印机，把同修送过来的真相资料再多复印些，给有能力的同修送过去发放，救众生。在明慧网上，我学到了很多有关手机和电脑上网的安全知识，给我的帮助很大。因为网络被邪恶屏蔽了一些敏感字和词，网络讲真相遇到的常见问题就是，这边发送显示成功，可接受方并没有接到信息，或接受到的是一堆看不懂的乱码。我就常准备两张测试用的手机备用卡，发真相信息时先给备用卡发，测试发送成功后再发给世人。如果备用卡接收不到，或接收到的是乱码，那么我就把原信息的内容敏感字词用意思相近的字词替换，或把信息的标题换一下，重新发送。很多时候需调换多次才能发送成功。收到的反馈即使是脏话我也不生气，至少我能知道世人看到了真相。有了救度众生的使命，我每天都很充实。生活的苦难，情感的磨难，周围人的非议都会被稀释，显得微不足道了。一路走来，也有很多有惊无险的事发生。真相手机卡需要经常换，我常去省城热闹的市区，购买那种不用自己的身份证的手机卡。有一回，我照常去我熟悉的店开新卡，以前都是拿卡后付了钱就走了，可这次收了钱后，店主老板说他需要打个电话激活，让我等一会儿。我也没多想别的，就站在摊位旁等着。很快摊位前来了两个年轻小伙，好像是挑东西的样子，眼睛却一直瞟着我。我感觉似乎店主也有些异样，但也没往坏处想。然后这两个年轻人什么也没买，悻悻地走了。店主马上泄了气一样，生硬地对我说，赶紧走吧。我豁然明白了一切，那两个年轻人很可能是与店主串通好了的便衣。果然回到家发现开的两张新卡都不能正常使用。当时真相手机就在我身上带着，我知道是师父保护了我。为贴补家用，我开始在本地区找活干。空闲时间，我习惯去打工处的附近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听师父的讲法录音。有一天，我无意间看见不远处的大树后藏着一个人，鬼鬼祟祟往我这边窥探的样子。我立刻意识到是派来盯梢我的，因为这已不是第一次遇见了。开始我想装着不知情，自己该干什么还干什么。瞬间师父在《红银二怕啥》中的法打入我脑中，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烂鬼诈，神在世正实法。我立刻站起身来，向那个人直面走去。我只是想看看他的模样，而他却是不想和我照面，躲闪开了。我又朝他离开的方向继续走去，他又跑开了。就这样，我撵他跑，像捉迷藏一样兜了一阵圈子，直到找不见他。我照常上班去了，以后就再也没有遇到这样的事了。修炼法轮大法是幸福的，认识我的人觉得我太亏，过得苦，可我没觉得。在大法的指导下，我做出的选择都是无悔的。日子清贫，却似乎什么都不缺。卸下了感情的枷锁，更是体验到人在世中，念在方外的自在。每一次邪恶的骚扰对我来说都是一次清除怕的物质的过程。从开始一听说邪恶要找我，心就不由得突突跳，还有想依赖外界帮助消难的心。 到后来能做到义正辞严，直面骚扰者，这都是在法中一点点提升上来的。我每次想到我这个在人世间摸爬滚打满身业力的人，能被师父选中成为大法弟子，修炼法轮大法，我是何等的幸运和荣耀。想起师父的佛恩浩荡，想起同修的坚定与悲壮，我泪流满面。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我生命中最珍贵的时光，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29日。在27年的修炼中，我无数次的跌倒再爬起，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师父就在我身边，时刻在看护着我，我非常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大约半年前的一天，师父给我展示了一段梦境，这个梦清晰真实。我从遥远的地方来到了一个地方，接留在那里等待我的孩子。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破衣烂衫，蓬头垢面，骨瘦如柴，肮脏黢黑，一言不发。这就是我要找的孩子。我把她抱在怀里，用一盆清水把她从头到脚清洗了一遍，瞬间小女孩变得干干净净，白白胖胖，而且张口说话了。我给她换上浅蓝色的衣服，领着她走了。阳光下，我俩投下长长的身影。这段梦让我感慨万千，那个孩子就是我呀。师父用这种方式让我明白了师父救度我的不易。我知道师父在催我精进，让我战胜挫折，兑现誓约，救度众生。我虽然不够精进，距师父的要求相差甚远，但是师父没有放弃我。此刻我参加长春第七期法轮功学习班的往事历历在目，那十天的日日夜夜好像就在昨天。1994年4月29号清晨，我和一位同修乘车到了师父的家乡长春。春光中的长春干净如洗，风光如画，如世外桃源。众多的长春法轮功学员在车站接送着全国各地的学员。长春学员真诚、无私、善良，让我体会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我听师父讲法的时候，当时虽然不能完全明白师父讲法的内容，但就是感觉很好，我的心情舒畅，阵阵暖流在身体里流淌。当场师父给我们净化身体，师父指挥全体学员跺脚，师父大概的意思是，你们的病好了，尤其心脏病从今以后好了。我从小饱受多种疾病的困扰，尤其是风湿性心脏病令我难熬。从此师父给了我健康的身体，让我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我走出礼堂后身轻如燕，被巨大的能量牵引着，总有往起拔腾空的感觉。当天晚上 我刚躺下，双眼微闭，没睡着的时候，神奇的事发生了。我整个身体被巨大的力量冲击着，置身于浩瀚的宇宙当中，身体被能量强烈的吸引着，在宇宙中飞行穿行，那种感觉无法用语言描述。第二天上午，我们在吉林大学的林荫路上走着，我看到了师父。师父从我们学院身边静静地走过，师父步履轻盈，高大的身材笔直，身着灰格西装。我当时一下子就认出了师父。第二天因为停电，我们在礼堂外集体练前一天学的第一套功法，记得共练了八遍。我当时穿着高跟鞋，我就扔掉鞋子，光着脚，随着师父的口令一遍一遍地练呀练，就像一个天真的幼童，快乐幸福。师父在没有电的情况下给我们讲法，我坐在后面都听得格外清楚，师父的声音洪亮，声声入耳。师父每天都不辞辛苦，提前很长时间来到礼堂外面处理来自各地的好多事情。当时师父走到哪儿，我们就跟随到哪儿，大家簇拥着师父，师父总是对我们面带微笑。我还亲眼看见师父给长春一位老年学员治病，说是治病，其实师父就是说了几句简单的话，坐轮椅的老年学员就站起来了，能走了，师父还跟他合影留念。众多学员见证了这一幕，我是最近距离的见证者。这位老年学员在礼堂外一圈一圈地走，高兴得像个孩子。最后，这位老年学员又自己登上台阶，走进了礼堂。这一切我全程看到了，当时吉林大学鸣放功力沸腾了。我看见一批一批的学员跟师父合影，我羡慕极了，就写了一张条子递上去，请工作人员帮助我们。师父讲完法，工作人员马上用扩音器通知，来自某某省某某地区的学员留下。工作人员安排我们地区的几位学员在鸣放功力堂的外台阶站好，等待师父。不一会儿，师父来了。师父微笑着看了看每位学员，然后站在前排中间与我们合影留念。师父在百忙中满足了我们的心愿，给我们留下了珍贵永恒的瞬间，鼓励着我精进实修。我们借住在学员的亲戚家，这位学员家有个亲戚也住在他家，正在医科大学就医，整天头痛很痛苦。经劝说，这位亲戚也去听了师父讲法。神奇的是，无论他平时怎么难受，只要他去听师父讲法，往吉林大学方向一走，身体立刻就不疼了。后来他的丈夫儿子也都成了师父的弟子。后几天我们白天听师父讲法，晚上我们提笔写自己的修炼体会。师父多次鼓励我们都要写，并说每个人的体会师父都会看。我虽然对大法还没有太高的认识，但总觉得有很多话要给师父说。我明白这是生命中最宝贵的时光。我流着眼泪写下了我粗浅又真实的修炼体会，我把体会交给了师父。离开长春回家不久，我消了一次业，我身上长了很多脓包，100天后痊愈了。师父怕我过不好这一关，点悟我这是在偿还我欠下的一条人命，用这种方式还了。痊愈后，我在梦境中看到一条大道上铺了很长一段荆条，长着长长的刺，我赤脚从荆条上跑过去，在师父的帮助下，我闯过了这一关，弟子永远感恩师父的一路引领看护。回到家乡后，我们几个学员遵照师父的嘱托，弘扬大法，走出户外练功，自制条幅弘法。大法人传人，心传心，伟大的法轮大法在我们当地盛传，众多弟子相继入道得法。虽然经历了22年的迫害，但是我们以法为师，坚定地信师信法， 同修们形成整体，放下生死，用各种方式传递真相，救度众生，弘扬法轮大法的美好。我们一起学法交流，互助互勉，风雨同行。再次感恩师父把我从地狱里捞起，给了我永生。感恩师父让我的生命找到了归途。我懂得了向内找，懂得了为别人着想，懂得了善良、谦卑、忍让。我要真诚地践行师父给我的法轮大法。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环。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我体验真正不动心的感受》，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12日。我1998年底跟随父母一起走入法轮大法的修炼中，那时我7岁左右。修炼法轮大法后，我父母一身的病都好了，无病一身轻，真正体验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与幸福。但是1999年7月20日，当时的中共协党党魁江泽民因为小人的嫉妒发动了对法轮大法的迫害，我父母因为不放弃信仰真、善、忍，一次次遭中共人员的骚扰、迫害，于是我们一家人在2004年被迫背井离乡，开始了流离失所的生活。当时我连初中1年级上半学期都没有上完。一次我在做事的时候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师父一直告诉我们修炼人在任何矛盾和情况下都要做到向内找，修好自己，不动心。我一边看着师父的法相，一边在心里问师父啊，什么样子才是不动心呢？那是个怎么样的状态呢？想到这儿后，我就没再想，继续做事了。没想到在当天晚上，慈悲的师父就在我的梦中让我体验了真正发自内心的不动心是怎样的感受。记得梦中的父母应该是演化出来的，因为一些事情指责我，表情凶狠，这要是在平常，我肯定无法接受，得反驳他们一番。但是在梦中的我，出乎意料的没有动心，没有任何委屈、生气等等情绪，而是超乎寻常的、真正发自内心的平静、祥和，就像那些指责、辱骂跟我无关一样。而我又非常清楚，平时的自己在这种情况下根本做不到不动心。醒来后我还记得那种感受，那种平静、祥和与不动心的感受真的是很美妙，我从来都没有体验过的那种滋味，特别舒畅，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表述。这件事情给了我很大的触动， 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对弟子的点悟。接下来我想说说两则关于忍的小记。修炼初期，我一直告诉自己一定要做到忍，如果实在是做不到，也要先学会忍住，憋着不说话，哪怕是心里还是很气愤，愤愤不平。到后来我就慢慢习惯了忍，也在心里放下，并且发自内心地做到真正的忍，不动心。我常告诫自己一定要记住师父在红银三少变中的法，如遇强变勿争言，向内找因是修炼，越想解释心越重，坦荡无执出明见。第一则小记，一次因为一点小事情，我一开始没有把握好自己，跟父亲同修吵了起来，但是随后我想着要修自己，不应该这样，就忍住了。然后我向内找自己，渐渐地平静了下来，但是我的父亲还在生气，不想搭理我。我瞬间就通过他的这个样子对照自己向内找，原来跟自己以前出现矛盾不向内找修自己的时候一模一样，原来自己在不向内找还争辩的时候是这么难看，瞬间惊醒了我。我告诉自己，看看这个样子的自己真的很不对呀，还觉得自己很憋屈，自以为很正确呢，真的是太不应该了。当时及时向内找修自己，心性提高后的那种感受是真的很美好舒畅呢。第二则小记，这是又一次做到了忍，随之心性提高后的身心升华了。我们在琉璃师所中租房子住，为了安全考虑，做什么事情都不得不小心谨慎一些。父亲一直很在意天黑或光线暗的情况下电脑屏幕的亮度问题，就怕对面楼的住户看见。这一天是阴天，我们在操作使用电脑，他就把他的电脑屏幕调暗了些。当他看到我的屏幕还是正常亮度时，就很不高兴，要求我将电脑屏幕调暗点。要是在之前，我肯定要与他争辩不休，但当时我忍住了，并且问自己，为什么还做不到忍，还做不到修自己呢？随后告诫自己，这次一定要修自己，忍住，不动心。于是这次是一开始就真的没有动心，是平静祥和的心态。心性提高后的感受是心胸真的变很宽广，美好，舒畅，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那种美好呢。原来忍不住，过不去，不是跟别人过不去，而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对着干啊。事后我跟父亲同修交流了这种提高心性后的美妙感受，但是他说，遇到类似情况我也忍了，但是并没有你说的这种感受啊。我说，你应该不是发自内心的那种忍，而是表面忍，内心还是没有忍过去的那种吧，所以就自然无法体会感受到了。他听后点点头。师父在《精进要旨·何为忍》中说，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忍，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忍。再次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
请听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青年学员，慈悲的师尊没有放弃我》，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1日。我今年30岁，
在我五岁左右，我父母就开始在大法中修炼了。按说我与大法的缘分也是不浅的。我在上小学时，正赶上1999年720中共迫害法轮大法及修大法的人，警察到处非法抓捕大法弟子。在学校我被老师误导，误以为大法真的是像电视上说的那样。那时学校发传单，让学生回家填写污蔑大法的信息。姐姐知道后把我的传单给撕毁了，我哭了，因为我害怕老师批评我。后来妈妈告诉我天安门自焚的真相，并告诉我法轮大法是正法，维护大法是做好事。第二天回到学校，老师不但没因为我叫不上传单而批评我，反而还表扬我最近表现得很好。这时我才认识到大法真的很神奇哎。在学校我的学习成绩一直不是很好，初中毕业快要中考的时候，老师还特意找到我妈妈，她说以我目前的学习成绩是考不上高中的，还说让我们联系看看去读中专吧。我妈妈却对我并不灰心，她让我每天都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让我相信大法，相信师父。中考完毕后，没想到我已超过录取分数线30多分的优异成绩，顺利考上了高中。从此我更加坚信法轮大法了。高中时期有一次我因为身体不舒服而晕倒了，学校老师告诉了我妈妈，还说要打车送我去医院。妈妈来了，我看到妈妈后我感到安全了，我说不用去医院，我回家听师父讲法吧。回家后妈妈给我打开师父的讲法录音，我听着听着就睡着了，醒来后我身体不舒服的状态已经全部消失了。我知道是慈悲的师父在看护救度着我，感谢师尊。上大学后有一天早晨，我去打扫卫生区，在路上捡到一块华为手机，同学们知道后都说我运气真好，还说这块手机值2000多元呢。可我当时首先就想到转法轮中师父说的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我想不管是谁丢了手机，他一定会很着急的，于是我决定要把手机还给失主，我要做一个善良的人。同学们都觉得我很傻，白捡的手机为什么不能要？但是我也知道这是别人的东西，如果我拿了就会失德的。于是我用自己的手机拨通失主手机上的家人号码，几经辗转终于找到了丢失手机的那位同学。我把手机还给了他，他非常感谢我，还说要给我写表扬信，我委婉地谢绝了。2021年7月因为疫情的影响，我也跟着打了新冠疫苗。打完疫苗后我就开始脱发，体重也降了20多斤。同事们都以为我吃了减肥药，我丈夫也劝我去检查一下身体。一天早晨我空腹去诊所查验了血糖，血糖值达到了20多，正常人的血糖应该是 3.6 到 6.1 左右。我心里有点害怕，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妈妈让我好好修炼，现在只有大法能救你了。听了妈妈的话，我开始认真地学习转法轮，每天都坚持学艺讲法，也开始跟着妈妈一起练功，不再想自己身体状况了，把心放下了，该干什么干什么，身体状况反而好了很多。2022年12月份，我们这的疫情也非常严重。有一天我上班后感觉浑身发冷，就测量了一下体温，显示是39.5度，老板让我赶紧回家。我电话告知妈妈我可能阳了， 妈妈说让我回家听师父讲法，我的脸烧得通红，躺在床上浑身难受。听着师父的讲法，我渐渐地迷迷糊糊，睡了醒，醒了睡。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傍晚时分，我的体温慢慢地降了下来，我感觉身体突然有了力气。我想，我今天还没有练功呢。我喝了水，洗了脸，准备开始练功。就在我刚进入练功状态时，顿感自己被强大的能量包围着，身上热乎乎的。练完功，妈妈让我又测了体温，一切正常，而且我还吃了一大碗面条，身上早已没有了不适的感觉。我知道是慈悲的师尊在保护我。疫情的放假期间，我在家坚持每天学法练功。有一次梦中，我突然从窗户摔了出去，可我并没有惊慌。我想起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想起了求师父救我。梦中我还看到我躺在医院里，妈妈说我摔断了腿，妈妈还说我从那么高的楼上摔下来还能活着，真是奇迹，要是没有师父保护我，早就死了。醒来以后，我把这个梦告诉了妈妈。妈妈说这是因为我最近能兼修大法，所以才会在梦中遇到危险时第一时间想到师父，想到大法。这些年发生的种种经历证实，大法一直陪伴着我成长。虽然我修得不够精进，但是慈悲的师尊没有放弃我，一直慈悲看护救度着我。再次感谢师尊，在以后的修炼路上，弟子一定会好好学法练功。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